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前文，王明派夏曦来到洪湖地区。这夏曦呀，简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下车议事，是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几乎把洪湖地区党政军干部群众所有的成绩是一笔抹煞。人们听了不仅愕然呢。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召集了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联席会议。现在国民党军队是重重包围，多危险。这会议耽误的时间长了，万一要跑了风，一个也走不了。与会者无不着急，就盼着这夏曦快把话说清楚了，散会，各忙各的事儿。可这夏曦则不然，稳稳当当，还挺斯文，讲起来是没完没了啊。大家怕不太了解我吧，本人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本人任书记。王明同志大家知道吗？哎呀呀呀，此人年岁不大，精通马列，对马列的经典是倒背如流啊。无论你们提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句话，王明同志不用讲就知道这话出自哪篇文章，什么样的版本，在多少页数内。像王明同志这样的天才在我们党内真是独一无二啊。夏曦说到这儿往下看了看，见大伙听得很认真，挺高兴，接着又说，共产国际对王明同志的印象非常之好，说王明是中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次我到上海见到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米夫，米夫当着大家的面一个劲儿的夸王明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有王明同志主持工作，中国革命的前景辉煌，还说共产国际选来选去才选出这么一个天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米夫同志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大家想想，没有天才哪能对马列经典倒背的滚瓜烂熟呢？这一点我是十分钦佩的，简直钦佩的是五体投地呀。甭说别的，就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那厚厚的几大本子我也看过，初时呢看不进去。这次在上海见到了王明同志，王明同志和我谈起来《资本论》一书，说起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说到这儿，夏曦向开会来的人就问，你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你们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再说这些来开会的人一个个都垫着反围剿的各项工作，只想快点开完了会早点回去，哪里想什么劳动过程。他们此刻也不需要懂得什么叫劳动过程。这夏曦一看大伙都不言语，扭头问周一群，一群同志，你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周一群一笑，嘿，夏曦同志，马列主义的书我读的不多，资本论我虽然看过，可没有进行更深的研究。夏曦摇了摇头，不懂读马列主义可不行啊，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就更不行。这一次我就差一点被王明同志给问住， 亏得我对有关劳动过程这一章印象很深，才没被考住。王明同志问我时啊，我知道他这是有意识的考察我的干部是否称职，我当即回答，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的身上有自在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这夏曦啊滔滔不绝的摇头晃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段德昌在下边看了看怀表，快三个小时了，看着样子这夏曦啊还没说到正题上。您想想，这条咸口80里地以外就是国民党围剿部队，80里路要是骑兵行动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于是段德昌打断了夏曦的话，夏书记，请您抓紧时间谈正题吧，敌人如果发现我们在开会进攻条咸口，那可就麻烦了。夏曦听了很不高兴的看了一眼段德昌，你说什么？快谈正题。那么我现在谈的就是会议的正题，一个共产党员不懂马列怎么能够革命？你们以往革命的失败就在于不懂马列，我就是要改变你们的这种作风。段德昌遭的一顿抢白，捂着嘴巴不说话了。夏曦又对开会的人接着说，我给王明同志背了《资本论》中劳动过程之后，王明同志很高兴啊，拉着我的手说，夏曦同志，你马列经典学的不错呀。连在一旁的米夫同志也高兴的直抖肩膀，嘿嘿。夏曦正说的洋洋得意，就在这时候，警卫连的连长慌慌张张是走进会场，把段德昌叫出去，赶紧报告说，军长，敌人骑兵开过来了，再有个8小时就能到咱的条咸口了。段德昌闻报不敢怠慢，赶紧走进会场，把情况小声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一听是大吃一惊啊，立刻报告了夏曦。夏曦呢，这时候正讲在兴头上，还不太相信。他皱着眉头问周逸群，情况属实吗？段德昌一听，这火腾一下就撞上脑门子了。他几步就走在夏曦面前，几乎是喊着说，中央代表同志，难道我们的话你也不相信吗？夏曦啊，见段德昌怒目圆睁，使劲的看了他一眼，他心里特不高兴。我说，段德昌同志，请你不要用这种态度与中央代表谈话呀。周逸群朝着段德昌丢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别往下说了，而后小声说道，夏曦同志，为了安全起见，会场还是转移吧。德昌同志早就准备好转移的船只，把船开到芦苇荡之中，会咱们还可以继续开吗？您考虑考虑怎么样？夏曦依然用不相信的口气问，敌情真那么严重？你们不是说敌人的围剿失败了吗？段德昌眉毛挑起，刚要说话，周逸群连忙接过话头，怕他说话气儿太冲了。哎，夏曦同志，敌人在围剿中是吃了不少败仗，但这个失败是相对而言，是说他们没能消灭我们，我们的队伍还在壮大，可苏区的许多地方还是被敌人占领了，敌军并没有完全退出洪湖苏区，还占领了大部分村镇，力量还是我们的许多倍，所以我们还要警惕他的袭击为好。夏曦听得鼻子哼了一声， 造成苏区这样的局面是立三路线的恶果。如果王明同志早主持中央工作，我们今天就要在武汉的大礼堂开会了，你们说是不是？正在这时候，又有人报告说敌人骑兵距调弦口只有十几里路了，骑兵后边还有剿赤军大部队行动，看来敌人似乎得到了夏曦在这里召集会议的情报。夏曦听了之后，这脸顿时就沉起来，哼，为什么保密工作不做好啊？在我们党政机关内，在军队内，一定有敌人的奸细，下一步我就要好好的查查奸细。这时候代表们都坐不住了，可是夏曦不说转移，谁也不好离开。段德昌见此情景，一气之下离开了会场。夏曦望着段德昌的背影，很不满意的对周逸群说：“你瞧瞧，段德昌游击习气太严重了，无组织无纪律，简直是无有政府主义。”又说：“怕什么？敌人不是还有十几里路呢吗？身为大将，要能沉得住气。马日事变的时候，敌人围住了省委大院的门，架起了机关枪，那情况有多危机呀！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撤走了。瞧瞧你们。”周逸群听了心说：“那个人呢是郭亮，你夏曦早就跑了。”心里想着，嘴上可不能这么说。是啊，夏曦同志，在敌重兵面前沉着机警的佳话我们早有耳闻，不过今天夏曦同志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敌兵将至时使我们不慌不忙的离开会场，我非常高兴啊。周逸群呢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为什么要吹捧夏曦呢？这绝不是对夏曦什么好，是为使大家快速离开险境。来开会的人都听出周逸群话中之意，一个个自是哭笑不得呀。夏曦听着周逸群的话挺高兴，他将桌子上的材料都收起来，这才离开了会场。在周逸群段德昌带领之下，到村头湖边登上了一只大船，代表们也陆续的上了船，几条渔船刚刚钻进芦苇荡中，讨赤军的大队骑兵就赶到了。你说多危险，也就是前后脚啊。要不是事先段德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来开会的这些苏维埃主席啊，什么书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渔船到了芦苇荡中，在夏曦还要继续开会，夏曦的话头又转了好大的圈子，才说到正题上。一开始夏曦是大骂李立三、邓中夏，说李邓执行的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继续，给洪湖苏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又说红二军团南征失败，又在杨林市大败，而今败退到了鹤峰、五峰、军州防线，这就是邓中夏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夏曦是越说越有气啊，他接着说，邓中夏使红二军团遭到了这样的惨败，是他那逃跑主义的必然，中央已决定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中夏在苏联的时候就因为反对共产国际而犯了错误，可是他回国之后不思悔改，李立三、鞠秋白又继续让他担任重要的工作，使他犯了更大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湘鄂西，我们对邓中夏的错误要进行彻底的清算，要坚定不移的紧跟王明同志，团结在以王明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周围，为中共更加不尔时为刻化而奋斗。 为洪湖早日实现一片红而努力。对于邓中夏到洪湖后所犯的这个错误，洪湖苏区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都有切肤之感。如今听说撤换了邓中夏的职务，大家自然非常拥护。夏曦见与会者一个个神色欢快，心里挺高兴，便接着说，王明同志讲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湘鄂西要做出个榜样，从今以后要彻底改造湘鄂西各级党组织，要清算游击主义，清算右倾逃跑主义，要改变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有人讲，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的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进我退，这夏曦讲的是眨巴眨巴眼睛，把词儿忘了。还有什么敌哎，这么说吧，反正是16个字的口诀。王明同志讲的，这不是什么作战的经验，这简直是歌谣，是童谣。而我们洪湖也把这16个字当作宝贝，这些游击习气不改变，我们无法取得更大的胜利。夏曦讲的是唾沫星子飞溅，他最后提高了嗓音，把手一挥说，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洪湖苏区可以做个楷模吗？大家同意吗？众人只好说同意。夏曦啊刚说到这儿，就听见这岸上是枪声大作，抬头一看是火光冲天呐，呼喊之声惨不忍闻。原来这国民党军队正在烧房子，正在放火杀害百姓，开会的人不由得一惊啊。这时许多子弹呼啸着飞向了芦苇当中，啾啾啪啪啪啪啪啪，夏曦吓得也没词儿了，他把脖子一缩，滋溜钻到船舱里头去了，脸色煞白呀。这回说话也结巴了，德昌，快开船！段德昌把嘴一撇呀，看夏曦这样，心里都恶心。夏曦同志，放心吧，子弹射不到这里，这芦苇荡内敌人是从来不敢进来的。段德昌说着，还是命人把船撑到芦苇荡的深处。枪炮声渐渐远了，夏曦这才又接着讲话。您说他这讲话的瘾有多大吧？就在这个会上，夏曦宣布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由他任书记。原来啊，夏曦召集会议的消息走漏了，讨赤军想把苏区负责人一网打尽，亏得段德昌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开会的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这夏曦呀，指着岸上被国民党军队烧的房子说，同志们，大家看见没，这就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啊！如果红二军团不退败到鹤峰、五峰和鄂北，咱们洪湖苏区怎么会遭到敌人如此的践踏呢？由于啊，朴贤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特委、连县政府及所属机关人员由连县政府保卫大队护送，连夜全部转移到桃花山的范家湾。朴贤口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142旅攻陷了庄稼铺、萧山河和华容县城。这样一来，新六军、江右军、萧山河军校武装、赤色教导军和各区乡干部约4万余人全部撤到九佛岗一带集结，形势是极为严峻。会议之后，夏曦既要周逸群到江南去工作，同时做出如下的决定：一、撤销邓中夏的各种职务，派唐赤英代理邓的政治委员职务；二、 取消红二军团前委由总指挥政治委员负责。三，红二军团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编制是两个师，军长是孙德清，其余负责人依次改编。依照中共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党中央分局于3月27日正式成立，由夏曦任书记。紧接着，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名义给邓中夏、贺龙、朱冕之、孙德清写了一封信，另将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一并送去。交通员呢，带着这两封信，好不容易呀、穿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终于到湘鄂西边的红二军团驻地，在红二军团指挥部见到了邓中夏、贺龙，把这封信就交给了他们二位。邓中夏、贺龙接过信来，认真的看了一遍。中央分局给邓中夏、贺龙等人的信中，首先说明依照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中央分局已于3月27日组织成立，中央分局根据中央对红军的训令和对湘鄂西党务军事政治工作及任务的要求，对红二军团也提出了要求。信中说，共产国际1930年11月在给中国党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党的领导是执行以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这个路线与共产国际去年7月规定的中国党的路线原则上是绝不相同。立三路线没有估计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取消了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否认了中国现在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忽视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不从斗争力量对比出发去分析革命运动的形势，而是空喊暴动当当当当当当当。书说简短，的信写得挺长啊。邓中夏和贺龙把这信看了有三遍。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这封信中，把邓中夏批驳得一无是处，说邓中夏是立三路线在湘鄂西苏区的典型代表，是湘鄂西苏区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邓中夏看完了之后是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